教授还有主任啊，还有吴老师大家好。那今天我所报告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景六国小，那因为还有跨越一些这个嘉义县的一些学校啊，所以我们把它定位叫做板凳狗狗啊，板凳狗狗的这个教师团队。那在报告之前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每一次要跟大家做报告之前啊，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个团队它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主轴啊，我们是非常的清楚。那因为这些主轴，它造成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花一些时间，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的一些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教育想法，或是说在班级经营的时候，包括做课程设计的时候，因为这一些所谓的基本看法，会影响我们或者整个教育的这个实务啊的一些。那所以我们的指导教授陈秀山教授，他前阵子来之后，他要走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哎，李老师，你们这个指导来访视的教授是谁？”说就是赵教授、刘教授。然后他最后下一句话很好，他说：“希望两位教授能够听懂你在讲什么啊，因为我们的资料真的是蛮多的哈，那可能并不是说非常的有系统。那包括你各位看到的这一叠资料，如果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资料报告学生的成果整个展示出来的话，大概是至少是这个50倍，好不好？实在是太多，那包括这个资料也是刚，也就是今天中午我们才把它印出来。那首先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叫做感恩狗狗。那上面呢，记载的是我们这个嘉义县景六中心小学呢，91学年度4年级班群。那因为我们是两个班级啊，所有上面所有的记录东西，大部分都是我们4年制班啊，4年人班的这个教学的活动的记录。那再来是一个叫感动狗狗教师团队。那这个感动狗狗，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他们现在是4年级。那在3年级的时候呢，因为有一只，就是我们有3年级有做一个关怀系列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它的一个所谓的 mark 就是一只狗狗，那这个狗不是真的狗狗，它是一个铺满。那这个铺满做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希望小朋友他能够透过了解啊，透过了解包括我们的这个圣经专辑，那各位看到的是这只狗狗。那这只狗狗呢，各位可以看到它有一大堆的这个钱币哈，那这个钱币是小朋友投钱进去的。那这个投钱，我觉得它跟所谓的我们一般的所谓的一些情谊方面的家不太一样的是，它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并不只让小朋友去了解说来，我们要关心别人哦，然后我们就啊，如果有这个爱心，你就把它投钱啊。这个感动狗狗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说，我们是设计一系列的学习班啊，设计一系列的学习，让小朋友他有认知开始，然后呢，这一个钱币是小朋友他自发，就是自动自发的，没有任何的时间，也没有特定一个地点，说来，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一起投钱没有？那这个钱就这样慢慢累积的。那之所以叫做感动，是因为他小朋友除了有爱心之外，他能够去阅读之后呢，他非常的清楚他为何要帮助别人。从他口袋里面拿出的每一个一块、两一块、五块或是10块呢，都是他因为感动而使他行动，所以我把它叫做感动狗狗。那为什么又叫做感动狗狗教师团队呢？是因为我们有跨一些学校，那我们的教师团队，等一下跟各位报告的这一些教师团队，我们的核心，我们为什么能够聚在一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自称自己叫感动狗狗团队，我们以关怀为主。那所谓的关怀啊，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的教师里面的所谓的关怀呢，他的精神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可以。那我就直接就报告哈。好好。那首先我就从这个学习初开始，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学，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活动开始。这个是一个，2002年10月4号，好，10月4号。那在活动除了活动融入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我当初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所有的资料，您看到的资料，包括书面的资料，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网络上，你可以直接看得到。那还有呢，我们呈现的方式除了文字之外，还有图片。图片还不够，我们还有他的小朋友的学习的过程，这样还不够，还有老师的一些说明，包括抽访学生的这个心得，这些心得。那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认为说，很多时候在传统的所谓的资讯的这个种子学校呢，一大堆的教案呢，它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从网络上可以看到一大堆的东西，那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说一大堆的教案，包括你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呢，能够让所谓的第一线的教学实务者他能够去认同。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几乎包括现在我都是整个录音啊，我希望能够让这个所谓的教学者他能够去了解，趋近一个教育现场，然后使他呢能够了解有人他怎么做，然后他这个经验也许并不是很好的经验，但是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声音、图片、文字，还有小朋友的心得、小朋友作品的整个呈现，多向度的呈现呢，让老师能够有所启发。我总认为说，其实老师需要的是触发，就像读文章一样，他最重要不是告诉你一大堆的技巧或是一大堆的说明而已，而是他必须要有生命力啊，这个是我的前提。那现在呢，我现在再回来，我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是感动狗狗，那我们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关怀分组呢，这个是四 A 是代表四字，这个是四人好。那他们呢，我们这里大概是有二十个小组啊，那大概其实他们有20个小组。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报告，我们这20个小组呢，它不是随便分的啊，它是有一些背景的一个想法啊，去促使他我们去做那样的一个分组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他们的活动图片，这个呢是他们在平壤之前的这个活动，就是老师啊，可能费用钱啊，他们呢三个人为一组。那他们就是去练习之后呢，我们呢开始做一个平梁，在这啊，在平梁之前哈，我们就啊，这个是我们主任李江啊，文德礼，我们就在这边呢，先再一次的考前叮咛啊，包括说要掌握这个朗读的要旨是什么啊，还要再让他们再练习一次。它的这个朗读的范围就是我们第一次智能考察的考试范围，那一次有四课啊，他们这个时候开始测验。那我们刚刚有各位有看到这个黑板上有分4A 还有4B， 就是它同时两个场地进行啊，同时两个，你 A 场地就在我这边 ，B 场地就在这边。好，这个是录音，然后录音之后再这样做。我们开始把这个录音呢，这个是平壤结果。这个好，我再补充一下哈。他们在平壤之前呢，因为我们会告诉他们一些朗读的技巧。那在这个平壤之前是的，他们是这样子。小朋友他，我们把这个像这个是人民版的哈，各位你可以看到蛮好玩的。这个第一个叫瑜伽的，一开始产生的是一个人民版的朗读光碟片上面，我们把它变成 MP3， 然后放在这个教室的电脑上面。那利用早自习的时间啊，小朋友他们都有这个电脑操作的能力，由这个学艺股长呢，或者说比较早到的同学，他去播放这人民版。那然后人民版放足之后，小朋友慢慢掌握学习技巧之后呢，还有一个点6版，我们就是请比较优秀的小朋友呢，他去做这个朗读啊。那完成之后，各位好，看到我们这两。 两个部分就是构成了他所谓的评量的一个基础。好，那他要在评量之前，他必须要学习一些朗读的技巧。那我们利用早自习的时间呢，这两个部分让他们有机会去练习，去模仿。那这个构图的部分蛮有趣的。我们在这个评量过程完之后，还有剩下大概二十分钟的时间。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做一个全部再做一个，等于是一个我们评鉴完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个复习的工作哈。那这个时候全班也是要分两个班级嘛 ，A 场 B 和 B 场 B， 再做构图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产生了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构图板啊，顶六的这个构图板。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啊是他们的声音的资料库，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建立了声音资料库之后，其实包括老师自己呢，他在做这个评量的时候，他可以很更仔细的去掌握学生的这个优缺点。各位，您如果看到那个评量的话，他可以记到说，你的日的发音不对，日的发音不对哈，他可以更清楚，因为你这个可以重复的播放啊。那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为这些学生建立声音的资料库。那以后新任的老师他接到这些学生之后，他除了有学生的一些文字资料之外，他其实可以透过这些声音去了解学生他在一些说话能力上啊、朗读能力上的一些基本能力哈、到什么程度。那另外我们为了让他们的声音资料库呢，能够做一个不要只是建在上面而已，那我们建的目的，当然我们一个是希望传递经验，一个呢会我们方便我们评量，那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小朋友很重要，他必须要自评估评，这是一个学习活动。这个学习活动是希望呢，他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们看一下，他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啊。这个小朋友他是，我就举一号叫吴雅。首先呢，他要清楚老师给我的评语是什么，他必须要知道，然后他要再听一次，我给自己的评语。这是他自己。然后下面呢，这个是十位小朋友，是这一位小朋友他去选择十位小朋友，那他们一组大概有八位，那他们必须要选择七位的小朋友都是同一组的，他要去听，然后给他评语。那这个呢是希望他能够怎么样剪开，把它剪开之后送给这一位小朋友，这里都是给一啊，那他一剪开送给，比如说他是给俊杰的评语，那这一位小朋友他相对的他就可以收到十个小朋友对他朗读的这一个评语。那不过很可不过说实在，这个部分我并没有做，因为一些教学进度上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就没有这样子做。那我觉得比较我自己评估我们的缺点，就是我们事实上在这个朗读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完整的教学计划，所以呢，在小朋友他们，包括在教授，你刚刚看到小朋友他在分组要准备评量的时候，日常时间是蛮充足的啊。那另外呢，我们除了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学习活动之外，日常我们是一步一步啊，各位等一下你可以看到，日常我们是一步一步在布置他们的一个在科技方面的使用能力。比如说他们一开始老师录音是我在录，那我们其实之前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可以，他们这个部分已经是可以，他们都是自己录的。那所谓的自己录是包括他们自己拿耳机，自己放插在电脑的硬体上面，自己安装录音程式，自己安装那个声音传档程式，然后再把这个档案传给我们啊。那在这里呢，刘教授他就是刚刚讲到，那可是我还是要多嘴一下，我要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想法，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您各位啊，你可以注意到，等一下他们在所谓的具备了一种能力之后，他在未来的学习里面，他是不断的被使用，因为我们认为所以我们感到狗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对学习的一个想法是跟人家不太一样的是，我总认为说。小朋友他在学习的时候呢，他常常是学的，比如说我教你电子邮件，那他就会了，他就会用，然后呢会用呢就是目的，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取。那但是我们在您等一下再一直报告下，你会发现说他这些电子这些能力他不断的被使用，他所谓的其他被改讲，是没有用啊。好，所以说等一下我可以再 如果有时间的话，好，我们现在讲到第二个，这是属于我们的一个讲到伙伴群的这个，还是教授讲到这个部分，就是教授，我是最继续讲下去，还是教授？好，那这个，教授您的疑虑哈，我们本其实我们本身我也是蛮赞同这样，所以说其实包括所有资讯融入教学这个名词，我本身并不是很赞同。我总认为说，所谓的科技它其实是引入。我刚刚讲2000年前的孔子跟我们现在其实哪里有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差别在于说我们之所以引入科技呢，是为了希望，其实它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科技绝对不是目的。好，那我再教授从刚刚这样讲，我报告一下我们的读报活动。那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小朋友他其实对这个部分，我们事实上是我们在记录上我们没有那么清楚去记录这个部分啊。那
你们这些年是比较
其实我觉得说哈，我们建设的东西并不是为了说要去彰显我们的科技能力有多少，我就直接讲这个部分好了。刚其实他们用的是很传统的一个所谓的，第一个他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这个这第二个学期呢，他们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读报活动哈。那这个读报活动呢，他所使用的就是一个录音机。对，它是一个读报活动。那这个读报活动它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说，我们希望，所以我还是必须要讲到最根本的东西。例如说，为什么会设计这一个读报活动？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活动可以设计，但是读报活动之所以是被设计，是因为他们在三年级的时候，他们有所谓的生字图。那生字图的教学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养成查字典的能力。那到最后呢，小朋友他有查字典的能力，可是我发现，从刚刚所谓的我对学习概念的一个想法，我发现呢，小朋友他有这样的能力，跟他对这样的能力的了解并不够。也就是说，他了解他有查字典能力，可是他并不知道查字典这样能力可以干什么。当然呢，有一个原因是小朋友他是有惰性，学生都是有惰性，但是我觉得他背后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小朋友他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具备了多少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这个读报活动蛮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这个东西他一定要去查字典。那查字典呢，他虽然已经具备了查字典能力，可是我们要训练的不是他查字典的能力，而是他要去理解查字典可以干什么。然后呢，这个是追一个800元的这个录音机啊，蛮简单的。那当然呢，就是去录。那像如果说这个东西它还算科技的话，我发现它有很有趣的现象嘛，就是说小朋友他去录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感觉是不一样。很多人会说，哎，你为什么不要录音笔？我说我要这个笔，录音笔好。为什么？因为录音笔你不太容易理会，或是你可以倒转怎么样，它反而不是很容易。那这个东西呢，包括说好，今天我们三个人，他可以录一段，然后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录音带，他可以带回去听都没有关系。那录音笔总不可能分支一人一支嘛。那蛮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当他们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去使用它的时候，他会老师一大说啊，说啊哪里念得不好，你得尴尬，但是你听到那边的告诉，哎，你的感觉也叮咚，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他们可以经过这个他们录音，然后录完之后放音，然后放放，哎，觉得还可以就交给老师，觉得不可以，如果时间够的话，他们就再重录这样。那我们把他的成绩，把他的成绩公布出来。好，待会其实只是要跟各位报告，因为他们现在是一个教学活动，那目前他们在做的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圣经系列的一个学习活动。那圣经系列是上学期的学习活动，为了圣经关怀之旅，他们进行了大概三个月的所谓的各领域的一个学习。因为他们要去圣经的话，他们第一个，我们把圣经的资料整个带回来。所谓的带回来，并不是说哎你给我什么资料，而是他们在语文活动方面呢，他们有一些这个访谈的一个活动。那这个访谈，我们为了这个访谈，我们光是访谈就设计了三次的活动啊。第一次是去。好，
这个圣经的这个案子
啊，它属于哪一个共同活动？圣经的这个领域，它主要是放在这个综合领域，但是它横跨了很多领域。比如说，它在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记者的活动，也就是说，他们要跟所谓的圣经的工作人员，包括院长、包括社工人员、包括养护人员，他们呢，就是他们之前已经学过了啊，比如说使用录音机的能力，然后呢，他们已经有这个。包括在认识家乡的那个部分，他们已经有写文字稿的能力，然后他们有使用录音机的能力，然后呢，综合这些能力，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访谈，访谈之后把这个文字、把这个声音带回来，写成文字稿，文字稿之后再把它呈现给我们之后，我们希望呢，除了变成我们一个学习资料之外，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把圣经的一些背景的资料，透过我们的深入的、比较深入的一点访谈呢，然后透过网络，能够让更多人去了解圣经，它为何我们应该是，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多了解它，然后给他一些协助。好，那，圣经之旅的话，它有一个语文活动，蛮重点是一个语文活动。那另外呢，因为圣经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就是有共同障碍的朋友，那所以我们希望呢，带一些欢乐给他们。那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有感动口红，那感动口红有一个主题曲叫感动口红之歌，那这个歌曲呢，他们原来就会唱，但是因为社工这些是多重障碍的小朋友，他们比较应该轻轻抢枪，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所谓的节奏比赛，他们有八个小组就在这个场地，然后呢，他八个小组个别可以去做感动口红之歌的节奏乐打击，然后呢，再由这里他们再自己选出一组。一个，对，有八位指挥，八个组有八位指挥，然后八位指挥再选出一个最佳指挥，然后他们自己创作这个乐谱，乐谱之后选出最好的一个乐谱，就当做我们那一天的圣经之旅的一个这个节奏活动。那另外在体育活动方面，还有一个蛮特别，就是我们做一个普神护送，那普神护送也是一个。在他们要做普神护送之前呢，他们要阅读普神护的这个网页，那这个网页蛮多的啊，是一本书，我们把它整个本成网页让伙伴来阅读。阅读之后，他们去写心得，他们写心得都写完心得之后，老师综合他们的心得，用小朋友的眼光来写出的所谓的普神护送，然后再指导他们呢去学习怎么样去，他们之前会朗读，那现在这个就不是朗读，叫朗诵，整个一体的。好，然后我们去让他们来朗读，有主诵、副诵，然后朗诵的时候有男生、女生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他们去学习。好，然后就做一个圣经关怀之旅。那为什么这里又有圣经关怀之旅？这是因为我们认为说，小朋友他虽然资料很深，可是其实他好像等到他可以赶快，他只读一次。可是事实上，你的学习活动一直往前推，那我们希望再来的时间呢，请他们来整个再重新的消化吸收圣经之旅一大堆的资料，然后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学习活动，他们已经学到了所谓的教师的路专访啊，教师的路专访，我们就用这个啊，他们已经学到教师的路专访，学习呢，语文活动怎么样把文字稿上个学期的文字稿变成一篇所谓的报道。专题报道的一个作品，那这 这个作品呢，我们希望沿用这样的模式。我刚刚讲过，我们的他们的学习的能力一直被使用，他们在这里呢，我们希望他透过他们已经具备专题报道的能力，然后他们再重新的再阅读圣经，他们现在就是在重新阅读圣经，然后把它变成一篇类似这样的一个报道。那这个报道要干什么用呢？我们一方面是重新的在吸收圣经的一些资料，然后呢，另外我们希望感动宝宝出任务，因为我们有班群，特别是我们的小感动宝宝在这个水上乡的高等国小，我们希望呢，他们完成三个部分的重点：第一个部分古神部，第二个部分圣经，第三个部分是这个他们的心得。然后呢，他们以简报的方式，这个以简报的方式到那一天去。一方面，传统保护安全能够让小朋友他们互相的一个交流；一方面呢，把圣经的这个他们的透过我们的资料的整个会诊一个重点的提示，用简报的方式呢，达到文字稿都整个做好，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能够了解圣经的背景啊。所以他们目前呢，整个我们再来规划的整个学习活动呢，大概是往这个部分发展。还可以，他们有三节课的时间。那另外，我可不可以再跟各位报告一个？因为他们去看的话，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他们的这个座位的背景。不晓得可不可以？我就是说，他们现在去看，我其实可能要包括他的位置啊，整个背景的讲法，能不能抽到这个时间再跟教授再报告一下？好。因为感动狗狗它的整个合作关怀系统呢，它是以关怀的价值，但是呢，它在应用上却是一个认知方面的应用啊，这个蛮特别，就是说它强调是一个关怀的情谊的价值，可是我们希望关怀呢，把它落实到整个我们的这边，所以我们设计了这样的系统，在上个学期。这个系统是这样子的，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各位等一下您看到的话，他们一组，我们一共有八个大组啊，这样子。每一组呢，我们把它分成，根据他的一些能力把它分成最优还有比较差的啊 ，A、B、C、D、E 这个部分。那设计这样的这个位置呢，像这个一是他基本上他的学在电脑方面能力比较差，我们把它摆在外围之区内，老师从这个角度上去看，他可以立刻去掌握这个东西。那另外这一个东西呢，他所谓的 A 他是比较强的，他有责任呢。是去协助这个一，那各位您刚刚看到这个朗读的平梁，包括那三位也是利用这样的架构出来的。那所谓的一，所谓的一和一，其实是我们不但是一直分组，我们还是伙伴分组。那我希望呢，因为透过两个老师，不同风格的老师，让不同学生在不同风格的老师下带领的不同风格的学生，他们能够做一个一直的这个能够分组伙伴的分组，让彼此能够呢截取。学生或是老师身上的一个长处啊，这是他们的整个小组的这一个运作的一个架构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另外我在下学期呢，我们进一步的呢，因为我们发现说这样子还是不够，比如说我认为说他们学的不错，可是我不清楚他们学的怎么样，我并不清楚他们为何学的不错，所以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合作关怀运作记录。希望呢，小朋友他去做一些记录嘛，能够了解说你们小组怎么运作，这个蛮有趣的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小组互动我以第二流。那这个记录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没有机会跟大家报。我们直接来看他们的这个东西，他们的记录的东西。首先呢、啊，我们在这个课程 因为一个学期下来之后会越来越有系统，所以我们在课程的设计上，我们分做两个部分，一个叫记录任务。所谓的记录任务就是说，我要去了解他们小组在小组的这个运作过程里面，他们如何互动，比如说 A 有没有协助 B， 啊 ，B 和 A 有没有怎么样？那这个学习活动呢，就是说每一次的学习它一定有特定，你们必须要具备哪些能力，那我们把它整个把它分出来。那如果说这个学习活动是需要小组去合作的，这个时候呢，小组长他们立刻召开会议。那召开会议，召开会议，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包括我为什么设计这个活动，是因为在上学期，他们请记者，他们有访谈的能力，他们有文字记录的能力，然后呢，我用这样的一个能力，它其实是一个语文能力，也就是说听说读写，他必须要去听，他必须要去访问。各位好，如果你们等一下，你可以访谈。我认为我们小朋友他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经过这样的不断的一个训练之后呢，他听比较能够去抓准你在问什么，然后他可以比较快的去回答你究竟你想要回答的方向是什么。他有听的能力，他有说的能力，因为他要回答；他有写的能力，因为他必须要做记录。然后呢，他们去，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在整个小朋友他们在小组的这个能力的召开上，我们发现了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看到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我过去十几年来我没有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小朋友他的个人能力没有问题，可是他在一个小组运作上，不是他偷懒哦，不是偷懒的，而是他使不上力，他不知道如何在小组里面去让小组运动，包括开会，怎么样开会，怎么样做记录，怎么样让一个不同的意见变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结合。可是我们在看面，我们的确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域，那蛮有趣的。像有的小朋友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小组召开会，他们召开会的目的是他们要小组互评，互评呢就是刚刚各位看到的教师的入关法这一篇稿，他们每个人都有作品，然后他们去互评的时候，哎，大部分都有进步。我觉得他们在召开会议的能力上、说话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包括怎么样去开一个会议，你不可以七嘴八舌的一个秩序、民主的风度，通通呢，好朝着我们想要发展的那个方向去走。那这个叫做，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教授到实际的场地的方向。
我们团队，团队因为我们有一些当时没有，那但是我们会我们组里面有人，现在报告的时候，你讲的我完全都是事实上，像报告这一位，我们刚过来都是因为我们市长现在在做一些合作的活动，包括说，他们都是感动口头的一个感动电子的一个，他是感动口头的发展机制。那还有一个就像小朋友，他们四年级的所谓的说话能力在讲普通话能力是蛮不错的，那所以我们跟他们配合做一个试的比赛，他们在图画活动表现优异的小朋友到他们那边去练习这个数字这个能力。这个刚刚报告，如果他是比较综合的话，我们用的就是一个自己时间，然后是一个做活动的时间。那这样是像图画活动，因为它属于文科领域，那现在我们用到的是多语文的制作。因为现在这个有雷贯之课程的话，它是可能它给了是比较大的一个弹性，因为它是有北大六课，现在只有四个月。